有没有同学想要问问题？我们这个礼拜四啊，就要到这个啊醒吾科技大学哈、啊、办这个第二次的大专青年营的活动嘛哈、啊。那因为这几天啊，假如有人看到 FB 也知道哈、啊，我的一个外甥女要去表演舞蹈，好、啊、比赛舞蹈到香港去。那他妈妈就会传照片给我看嘛，好像空中飞人一样，呵呵，一跳起来芭蕾舞嘛哈，一跳起来哇离地不到几尺，我这些可以去拍轻功拍武侠片啊。那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每次看到我这个外甥女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就会非常非常非常崇拜她。啊，然后觉得她怎么那么那么的美，啊，那么美。那我每次跟她妈妈讲这个的时候呢，她妈妈就会说：“你看，她又胖了，怎么办？”啊，然后就看到我这个外甥女，她自己写说：“她说怎么办？那么一点脂肪都减不下来，然后那个腿就会踢不高。”然后我就在想说，对她的印象，她从小啊，小学开始学舞蹈，哈、啊。那一直到高中才是念舞蹈班了哈，那他这一路过来啊，他对这个舞蹈的热情啊，就是废寝忘食啊。那尤其是看他哦，可以跳一整天哦，包括连假日啊，都一定去练习。我就在想，这个体力是怎么来的？就有点像是运动员啊，运动员。我们看到一年比一年的那个运动的成绩都要好。每个人都有很多突破，对不对？好，人类的体能一直都在突破的过程。那我记得我上次上课也讲到，好，其实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甚至我们说每一个细胞都在进化的过程里面。大家还记得进化吗？好，进化过程就是你会超越你过去的能力，而且呢，对未来，好，也在试探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的细胞是不断的在自我突破，甚至于我们的每一个人哈，我们说意识需要刺激，意识需要不断的变化跟成长，所以呢，这个变化它也是来自于一个进化的过程，好，希望我们能够更扩展，我们的能力要比过去更好，好，那我看到特别是看到这些运动员，好，这些运动员那。这个就不用讲了哈，那个好像比赛的成绩一直都在进步，都在突破，尤其是那个奥运会，四年举办一次，对不对？奥运会，好，你会看到那个奥运的成绩非常不可思议哈。那回过来，我看到我这个外甥女啊，从小她的对舞蹈的这种热情啊，而且有一点是她妈妈告诉我说，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的小孩哦，非常的乐观。啊，非常的乐观。好，通常可能这个摔到了受伤了，跳舞一定会受伤啊，扭到脚啦，然后他们都要集体带去整脊哈、啊，按摩，常常必须要整顿身体啊。但是呢，他们都还是啊，不断的想要自我突破。好，去比赛其实是一个激励，也是一种刺激。好，让他能够有一个机会看到他自己的一个表现是如何。那其实后来我就想到。最近我们常常都在讨论，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收入只有，我们都说22K 嘛，是不是？很多人呢，他的焦点都会认为这么少的收入怎么样来维生，其实都会很担忧，对不对？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啊，我就有一个其他的想法，我觉得22K 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可能更少啊，可能更少啊，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这整个社会的物化已经很久了，物质化的社会，好，大家还记得很多年前，就是后来那个 credit card 的问题有没有？好，轰轰烈烈的，很多人都欠很多卡债嘛，后来又要花很多的功夫，好，再跟银行做协商来解决卡债的问题嘛。那慢慢到现在，昨天我也听到广播，有一位这个广播员就在讲，尤其是台北，他们就在想说，盖那么多的豪宅，究竟对好全部的这个市民来讲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像提升了我们整体的一个价值。好，所谓的价值是指物质上的价值，我们有这么多的豪宅，好像我们的这个经济一直都在起飞，好像很了不起。 可是呢，对大部分的市民来讲，究竟它的好处在哪里？好，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钱的人是越来越有钱吗？好，特别是因为土地而开始致富的人也越来越多吗？好，那假如刚好有第二代、第三代，好，他们都可以顺理成章的来接收这样的一个富裕的生活，那究竟对他们个人的生命成长，我刚刚说进化的一个刺激，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啦？好，那虽然不能够一概而论，对不对？那后来我就在想，现在的年轻人的收入比过去好像真的比较少，危机重重，甚至于你可能大学研究所毕业了，不见得有一个你觉得是一个好收入的一个工作。那假如我们大部分的人集中都在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方向上，就会引起群体的焦虑，有没有？众人的焦虑，父母亲会焦虑，我们的孩子会焦虑。好，我们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好，他们也会跟我反映，就有的时候想到未来是担忧的，好，未来是担忧的。可是呢，好，最近我从我外甥女谈起啊，像我们现在有大专青年团，好，有我们的很多青年学生啊，那我也跟他们谈过，我就看到啊，有越来越多的小孩，他们开始啊比较在意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好，开始在追求自己内在里面真正的兴趣。好，不再只是为了这个收入，好，或者是为了一个经济上的考量，可能勉强自己去做别人期待的事情，或者是整个社会所酝酿出来的那种氛围。好，那个氛围就是你赚这么少怎么养家活口，现在的这个物价又这么高。好，因为像这些观念只会增加年轻人更多的焦虑，其实并没有正面的好处。好，没有正面的好处。那对家长来讲其实也是很担忧，越想越担忧。好，假如你并没有因为土地而致富，你家没有祖产，好，那你而且父母亲可能也就是一般的这个一般公司行号里面的工作人员。好，那假如更稳定一点，可能是公务员，好像这个收入会比较稳定。可是接下来呢，我们的小孩呢，好，我们的年轻人呢，好，尤其是现在刚好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刚考上大学的，或是大学的刚要毕业了，好，他们在面对一个整体社会所酝酿出来的一种对经济上面的焦虑，好，担忧。那么我们的年轻人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哈，后来当这个22K 一直在吵的时候啊，我自己就突然有一个感觉。假如我们从赛斯的一个观点来看，好，每一个生命啊，每一个生命，甚至于小至它构成这个生命的每一个细胞，假如它都不断的在所谓的一个难局、困难哈、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够激发它的一个创造力，因为创造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基本能力嘛。好，因为有了一个困局，所以会激发它去找寻一个生命的出路。好，那只要从这个观点来看，假如收入变少了哈，可能第一个哈，也许会比较容易回归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我们会开始评估我们有多少能力，我们做多少事，甚至于不是在物质上面去大做文章，而是更贴近一种内在里面对生活的一种感觉。好，那种感觉就是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要把时间要不要用在我喜欢的事情上面，甚至我在做它的时候我会开心，但是也许不是一下子可以看到那种实质的效果。好，就是有没有成就感，好，有没有赚更多的钱。好，于是这些年轻人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做自我的探索？而且更有趣的哈，因为钱反正不多，随时放下去追求梦想比较放得下。好，假如你一下子薪水很高，也许要你放下这份工作，可是也许你没有兴趣，但是他的收入可能很高，你可能考量的就很多了。好，父母亲可能也会说，哎呀好可惜耶，你知道这个工作有多少人想要而要不到，好，你知道这个收入有多好吗？你知道现在年轻人才多少钱吗？你会不会多了很多的压力跟考量的一些因素？好，你反而不见得那么样的能够放手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这样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对不对？好，所以收，你看这个年轻人很开心，对不对？你就不用太担忧你的未来，好，因为你即将才要大一。好， 所以我觉得我都会鼓励这些年轻人哦，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好，也是一个在念研究所，一个当兵回来了，好，我就在笑，好，都是理想主义者，而且都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啊，那一个呢，就是上一个礼拜许医师上课的时候就有讲哈，这个忙着在写小说，在写奇幻小说，所以他所有的精神都在那个奇幻的世界里面，还没有脚踏实地落实在这个物质实相上啊。那我有两种心情，就像一般的父母亲，我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啊。喜的是呢，因为我自己就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喜欢追求梦想的人啊，一直会想东想西的，而且我也一直都在鼓励很多人，人应该倾其全力追求梦想，尤其在这一生里面，你至少要为你个人的一个梦想付出心力。好，虽然也许不会有一个什么功成名就的结果，可是你一定会不枉此生。好，当你回顾你这一生的时候呢，你有值得拿出来讲的话啊。我虽然没有赚到钱，我虽然没有功成名就，可是我有一种永远都说不完，而且绝对不会遗憾的一种经验。好，那我觉得这个经验对一个人来讲是重要的，起码我的信念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好，看到自己的小孩子哈，为了追求梦想哈，完全不切实际的时候，不切实际就是没有先务实的赶快去找工作赚钱哈，那我其实心里面说老实话，我是开心的，我是高兴的。好，甚至我都觉得大不了再养他几年嘛，而且呢他们对这个出版社也找好了哈，然后他们的梦想就说，哎呀，你看这个版税可以收多少钱。好，那我就在想，你第一次写你就想到版税可以收多少钱，有没有非常的无可救药的乐观啊？那无可救药的乐观是我们赛斯心法的精髓，所以对我有没有考验啊？我有没有非常无可乐观的信任他啊？那这也是我个人要去调整的地方。那我就有看到我会有两种的心态。好，那一则以忧，就是我觉得会不会太乐观了，太乐观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常常会碰到的。好，即便好，我都在跟大家在讨论这些赛斯的心法，可是当你对赛斯心法的一个了解跟真正的落实，好，甚至于你打从心里面的信任，好，我常常讲这就是修行的过程。好，它是需要有一些时间的。好，那像我的女儿呢是念艺术的，好，那就更不用讲了。小时候念艺术觉得哇好棒哦，很有创造力哦，到了年纪越来越大，越踏到物质实相来的时候，就开始想说啊，你老公不知道要怎么弄这样下去。接下来呢，可是她算是幸运啊，因为她第一次这个在这个有画廊找他去这个开了一个小小的画展。好，那头一次呢给了他很大的信心啊，卖了好几幅画呢啊，赚了不少钱啊，赚了一笔钱啊，可能给他了一个信心啊。但是呢接下来呢，其实他很好玩啊，他刚进研究所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好，我第一次到他学校去看他，在南艺大啊，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真的得了焦虑症呢，我好担心哦，我不知道我毕不毕得了业。好，因为大学可以打混，好，研究所就不能混，而你就会看到说很多人的这个身边的一些这些同学，他们的能力可能都还蛮好的，所以那个压力就来了。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不怕给孩子压力，好，我们不怕给孩子压力，我们只怕给孩子一种绝望没有希望的感觉。那你看上个礼拜这个许医师在谈的赛斯心法啊，这是我们培训课，好，可能其他同学是没有听到的。好，我就找了一段请他解释，就是压力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好，我们其实是一直不断的需要在压力里面才会有创造力的激发。好，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一直想要赶快解决那个压力啊，不要有压力。可是呢，压力其实跟创造力一直都是齐头并行的，因为有了压力你想要突破，所以你的创造力会被激发出来。所以呢 22K 的一个薪水有没有很大的压力？有很大的压力。那会不会激发这些年轻人好，他们能够去想更多的一个发展的可能性？好，也许是暂时先放下这个赚钱的机会 先去怎么样再去开阔自己的视野。那他可能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一种调试期，对不对？好，那也不知道将来生死未卜，将来的前途如何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勇于突破，同时呢，勇于去面对那个压力，而且呢，的确是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我们梦想，而倾其全力，好，这个不顾一切去尝试。我觉得我们这些大人要不要鼓励跟支持？要，尤其是他们刚出校门，他们的确是需要几年的时间，慢慢的来适应，这个他即将要面对的这个生活，特别是比较现实的这个层面。所以呢，我觉得很多的人是把焦点放在他的年纪到了，他应该要自我负责。假如他还没有步上一个所谓大家认为的一个正轨，就是稳定的生活啦，稳定的收入啦，那就会开始担心。可是呢，我们要不要给这些年轻人有更多一点点的时间，让他们在离开学校之后才是真正开始自我面对的时候，给他们一点时间，好，然后给他们一些去尝试的机会，好，就算是失败了没关系，再来。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基础跟这样的一个信心建立是重要的。所以问题不在 22K， 问题是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 22K 的心态，而且呢，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年轻人更多的一种感觉是觉得被支持，而且呢，他去这个勇于追求梦想是值得的。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人我听到好多这样的故事啦，当然也有我们在场的一个同学他们的妈妈也在这里你看第一名考上交大研究所不念，到了研究所二年级论文写了一半不念休学，父母亲其实都还在心态调整中，因为这个儿子发现交大电子是这种台积电这种大公司真的排队要的人才，可是他到台积电那里去跟他讲，我不做，我不要做你们的工作。我心里想说，太有勇气了。各位，你知道这个勇气容易吗？拒绝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容易吗？不容易耶，他要有很大的勇气耶，对不对？值不值得鼓励？很值得鼓励耶，因为他对财务分析比较有兴趣。好，结果他把考上研究所的这个奖学金拿去上课，而且开始学习投资房地产。好，完全做跟他电子完全无关的事情。好，单单就他敢放下，有勇气去尝试这个一个所谓的未知，甚至于大家都不认同的一个事情，他的确是很有勇气，对不对？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更有勇气，我们在座有一位这个大学毕业就到澳洲去留学打工，去吸取经验，现在这个有没有很流行？很流行。还有其实我也听到一个这个辗转来告诉我的故事，身上只有5000块就去环游世界了，就到国外去，然后就靠跟路人打招呼然后哈拉啦，然后住到他家啦，然后骗吃骗喝啦，节省经费。后来其实有一个女孩子也写了一本书，我忘了她的名字了，搭便车，对呀，国内搭便车，国外也搭便车，这个女孩才17、18岁就一个人，就出国去了，就出国去了，然后去游历了好多的国家。所以其实跟大家讲分享这样的一个心情了，我还是觉得说我们真的要鼓励年轻人勇于追求梦想。好，甚至我觉得我们这些大人，我们这些大人，好，你还有没有梦想想追求？好，你都应该给你人生一个机会。那昨天我在广播电台的那个节目我就讲了一个加法到减法的人生过程吗？你想想看，我们出生的时候两手空空的，对不对？死亡的时候呢，你能够带走什么？没有嘛，也是两手空空的嘛。既然来也空空，去也空空，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来这一场人生是要做什么？那你看，我们从出生，我们就要开始学习，所以我们是一个在经历加法的人生，有没有？一直不断的累积东西，累积知识，累积经验，慢慢要累积财富，累积这个累积那个，还要累积房子，对不对？累积很多的这个东西。可是呢，到了中年之后，你觉得这些一直，可能在你存款里的，或是在你的这个财产清册里面的，不管是知识经验，或是等等等， 你觉得你的人生接下来应该怎么过，你才会真的比较轻松。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到了中年之后也不能吃太好，怕胆固醇过高，怕心脏病糖尿病，有没有？好，那这个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啊，以前都相约去吃东西，好吃哪边好吃的，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们泡茶聊聊天就可以了，有没有啊？那以前呢，也许你知道好到哪去享受啊，到哪去怎么样都需要有体力。好，到了中年之后不是没有体力，而是心态会慢慢改变，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也许过去享福过了，对你而言哈不再那么的重要。所以呢，到了中年之后好，那我们应该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哈？而且我们的孩子也慢慢大了，很多的责任就放下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开始过减法的人生啦，是不是应该要把很多的担忧要减少，好，把很多的挂念要减少，好，把很多的那种瞻前顾后的这种习惯性的思想模式要开始做改变。好，那我觉得唯一哈要增加的是什么？对父母亲的关心。小时候是父母亲不断的给你嘛，对不对？好，可是到了中年之后，父母亲也老了，父母亲老了，所以该你要多给他们一点的时候了，对不对？多给他们一点关心，多给他们一些照顾，好，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什么样的一种支持爱护。所以呢，除了这一点要增加以外，好，我倒觉得真的中年之后的人生哈，应该要开始过减法的人生了，要越来越简单，东西要越来越少，好让你真的在临终前你什么都丢光了啊，各位你马上就走了，走得快。我们灵魂永生在讲这个怎么走得快，就是当你没有任何的眷恋，什么事都想清了，不再留在身边了，都放得下了，好，一转头说走就走，你看好不好？好，所以呢，从加法一直到减法，其实它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因为开始跟结束都是空空的嘛，都两手空空的，那有什么好眷恋的？啊，也许当你这个来的时候呢，很努力的去赚取很多的这种财富啊，包括知识，包括很多的这个财富，可是慢慢的到了走的时候，两手一放，好，真正能够陪着你到这个最后的这一刻的时候，只剩下什么？人生的智慧。而人生最大的智慧是什么？我觉得了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看穿了什么都不用再放着了，看穿了什么都可以放下的那个智慧，放下的智慧大概是最难的，最难的。好，那这就是今天早上想跟大家分享的啊一点心得。好，那我觉得也因为大专生又要开始这个活动了，好，那我每次看到年轻人来我都很开心，现在更开心的是还有那个小学生哈，也开始来了，一起跟妈妈爸爸来上课啊，今天这一群呢好大家去玩了啊，还是有在旁边上啊，对哈，妈妈在这里哈，然后躲在那个最边边上噻，对呀，好，开始我们用这样子耳濡目染的方式，耳濡目染。好，所以呢也许在我们的将来的一个发展，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是全家人适合一起来学习的地方，好，全家人可以一起来探讨这个心灵成长的方式，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哈。所以以后呢，我们的这个班上呢，就会从阿公阿嬷啦、公公婆婆啦、爸爸妈妈啦，然后孩子，甚至很快也许我们都会带孙子来了，带孙子来了。好，我也很高兴哈，这个我一直都没有介绍，我女儿小学的美术老师也在这里呢，来，庄老师，庄蓉蓉，庄老师，嗯，好，我觉得，她也跟我住在同一栋楼的，所以很巧啊。那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进入电梯哈，进出电梯的时候如梦似幻，小孩子进去还那么小，出来的时候那么大了。我看着他两个孩子也是这个过程，我自己两个小孩也是，好，那个进出电梯哈，有的时候我在电梯碰到一些邻居，哎，以前还这么小啊，现在怎么这么大了？后来就忘了自己的也是这么大了，好，甚至根本也已经离家了，好，这就是一个时间的魔术啊， 时间的魔术，有时候真的人生如梦似幻，如梦似幻。其实庄老师帮我女儿那个小学时候的画画奠下了很好的基础呢。小学六年级毕业两次还台中第一名啊，这个都庄老师指导的嘞。啊，所以我觉得哈，小孩子自有他的福气哈，我们也不用担心了。好，这个讲到这里，有没有同学想要发问的？吴爸爸，哦，这个很踊跃啊。那吴爸爸先好了，敬老尊贤。不过刚刚他好像举的也最快哈。
刚刚老师讲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我们台湾人也有很大的智慧啊。嗯。就是说，老人家一直讲，我们死了怎么讲？不是他不讲死了哈，他说往生。
嗯。
哦，就是到另外世界去
继续生活。
啊，还有一句就是说贵心呐。
啊，贵心
哦，就是说我们灵魂到我们身上到肉体以后离开肉体就是过生。往生了，就是
哦，
所以就台湾人讲
哎
贵心，
过了身体，
哎对，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很智慧的讲法，
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年轻人这一辈子没有听说这种想法，我提供这个
啊，往生跟贵心体啊，我台语讲贵心体啊，啊贵心这能力就是过去的过跟身体的身，
对对对，
过身
贵身就是灵魂从身体出去了嘛，
对对，
贵心了哈，所以说你要听到啊贵心，那就是死了。啊，翁星也是死了，所以
翁星刚好哦，欢喜啊，给怕婆啊，
对对，
好、哦、又要到另外一生去了，对不对？
哎，对，还有一句说，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可以活到99岁吗？
嗯，
那以前的人可能不止99岁，因为听他们一直讲说，恭喜哦啊，就你加个百几岁，所以可能以前的人有120岁
啊，
因为有在大陆也有长寿城也是120几岁。所以可能这是将来我们大家都超过100岁。
对。
啊、哦、好，谢谢。
好像现在最年长的任瑞是多少？
104还是这样？
116已经过世了。
哦。哎、哦、他期待了啊。
期待。
期待120岁。
期待120岁，吴爸爸。对。你就当指标吧。照你这样子的方式大概没什么问题，打破记录。而且教育中心啊，将来教育中心啊绝对有一个第二青春馆的啊，由我们的吴爸爸领军啊，然后带着大家迈向120岁。嘿，
在家学法人生的话，是不是其实家在家法人生里面，实际上父母亲你实际上是可以提早去检查的。我举一个，我一样就是我自己叔叔的例子好了。我记得小时候我就听我叔叔跟我爸在那边去讲过他们那个教育方法。我叔就说过啊，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女生一个男生嘛，男生给他妈妈，对，女生给他妈妈教，男生给他就是给我叔叔教，然后他们两个不同的方式，我叔叔就告诉我，对，就是告诉他那个儿子，我忘记叫堂弟还是叫表弟啊，总之告诉他说，哦，我给你，我要你几岁的时候我就给你去打那个叫你去打工，然后但是他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自己就本身就可以说就是自己就有一些心理打算，就知道说哪一个阶段哦我自己就要靠我自己了。然后他现在看到的状况是，那个他们家里就是他那个女儿是自己还在家里面跟父母亲住在一起，但是他那儿子就是已经出去，就完全就靠他自己了。我自己的一个朋友也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爸爸帮人家当保证人关系，然后欠债，然后父亲就跟他讲说，我只供应你读书生活费那些的读书费，只供应你到国中毕业为止，到了高中了之后，然后全部由你自己来负责。等于说要事先就自己有一个觉醒说，哦，原来我国中之后那些我全部都得我自己来负责。也就是说他自己有做好在那之前做好一个准备，说哦，我那之后我哪些方面我得全部靠我自己，连事情自己有一个事先准备，然后自己那些方面我可以自己怎么去做，怎么去处理？ 然后现在之所以我自己觉得啦，看到现在我们年，就是我们像我还有年轻人这些比较犹豫的话，是不是比较困惑，是不是因为方面就是以前可能像老师你们还有现在你们可能你们小时候都是在五六民国五六十年的时候，那时候这样子经过台湾奋斗这样子起来了之后，然后觉得说不要苦到小孩，所以把我们保护得太好，以至于说哦一直像一直保护我们保护我们，所以我们自己哦要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应该可以那个独立成长，可是实际上被人保护得太好，我们自己想要。
对，你也讲到一个重点了哈，所以其实在我们应该说现在孩子的上一辈，好，上一辈那个时候呢，大部分就是这个社会就是要为经济打拼吗，好，都是要奠定一个经济基础，所以大学一毕业，好，那马上要找一份这个稳定的工作，好，几乎是想都不用想的，好，大家也会很想要赶快去这么做。然后呢，那个时候都还觉得说去念师范大学有没有，好，对女孩子来讲最好，好，有保障，好，然后考公务员有保障，对不对？好，可是呢，什么时候哈，你看整个社会结构变了嘛，到现在你看有些比如说公务员，他们当生活里面觉得很没有味道，很不是滋味的时候，但是因为工作又太稳定，收入也稳定，好，有没有完全是那种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好，人生可能会停滞住了，停滞住了，这是一个现象。那第二个呢，好，因为过去呢大家的一个观念都觉得你毕了业然后按部就班，你就是要有一个稳定工作再来结婚生子，可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好，也是社会结构变了，好，你看很多人有不婚的观念有没有，好，有很多人对于两性关系有很多不同的态度，好，再来，好，越来越多人开始更重视自己的感觉，重视自己的感觉，并没有想要依着上一代马上想要按部就班的去过他的人生，有很多的那种可能性变化性开始出来了，好，从我们的这些年轻人的一些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尤其是更好玩的了，因为你现在的这个所有的科技的一个发展跟过去那个年代又不太一样了，你单单像电脑上面和这种资讯的传递哈，这就不用讲了，好，现在我都在想，哎呀，我们那个手机都还有电话费，这怎么办呢？那个电话费根本用不到，哎，对不对？都被那个电信公司吃走了，因为用 LINE 根本都不要钱。好，那你过去也都没有想到这些。还有在玩那个 Candy Crush 的时候，哈，一边在玩的时候，我女儿就会提醒我说：“你就知道现在年轻人哈，坐在那个前面的滋味，所以这些大人不应该老是反对。”好，当大人也在玩那个的时候，好，完全止不住手的时候，好，那你就知道那些年轻人为什么一到电脑前面会这么样的沉迷。好，这里面有一些东西了，有一些东西，所以其实今非昔比。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父母亲的心态，就是必须要跟着改，就是必须要开始调整。过去对孩子的摄入很多，好，那个叫加法的人生，对不对？我们对孩子的好，这些关心给予啦，然后甚至要帮他的未来找好出路啦的这种关心都应该要放手了，应该要减少，应该要减少，然后让你的孩子有更多自我选择的机会，这叫加法。好，他对他自己的人生用他的方式，好，然后去做一个尝试，好，做一个体验，而我们应该要慢慢适度是要放手了。是要放手了，所以这也是父母亲的心态，一直要跟着孩子的成长开始做调整。好，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那你的孩子有一天他也必须要开始学习放手啊，对他的孩子放手，有没有？他也要学习，他的人生也必须要慢慢走向减法的这个方向。所以这是每个人反正迟早都要面对的，迟早。好，那假如我们说现在来做这样的一个探讨，我觉得其实及早探讨，及早的减少痛苦的这些时间，对不对？减少痛苦的时间。好，所以我觉得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学习身心灵的这个观念是太好了，太有趣了。好，让我们的大人跟孩子好一起都是因为这个理念 来探讨，只是说我们会回到不同的这个角色跟身份里面去尽你这个身份该尽的责任。好，那一起来完成我们说群体的这个事件，好，群体的未来。好，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来，还有你再问一个问题。
大家好，就是我想要问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在几年前我有在补习班工作，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的老板主任很信任我，可是就是因为就是他后来又，我是数学老师，后来他又请一个数学老师，那个数学老师的能力可能也比我强，可是他就会在老板，因为老板会质问我一些问题嘛，那我就我是说我内心的想法就是说啊，一定是你去跟他讲什么，所以他才来问我这些，要不然他主任不可能知道这些。那我当时就会觉得说啊，主任原本很信任我，可是因为你，所以主任不信任我。所以我当下我不知道怎么辩解，可是我很难过。然后后来变成说好换其他工作，我就会有个阴影，同样的记忆就会存在，就是说我就会觉得说，今天我跟老板或是跟我的同事，我是不是有些话不该讲的就不要讲，选择要保护自己。好，可是后来已经学身心灵了，然后同样面对的就是只是名字换个这样子而已，同样还是会有存在这样子的人事物。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今天到我已经学身心灵了，我就是要我所心里想的跟我所做的，我希望可以合一嘛。那我是要怎么去表达？因为我又觉得说我表达又不是他讲的这样，那你到底是要听他的还是听我的？还是我是因为我会发现我的念头就是这样的场景，所以我的恐惧感就会出来，就会觉得说啊，他们一定又在讲有的没有的。事实上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可是我又觉得说我是不是要信任对方，他们就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我变成心里很矛盾这样子。
好，那我们在前半段哈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哈。那这里面哈其实有一个很细节的地方，好，那这个细节是什么哈？这个细节首先哈，就是我们最习惯问怎么做比较好，怎么做是对的，对不对？以避免过去不愉快的经验。好，那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习惯而且是逻辑性的推理。我过去有过这个经验，所以我现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小心一点？是不是这样子？那这就是我们的思维习惯，好，思维习惯。但是呢，我想跟大家来讨论，假如我们一直在谈这个赛斯心法，说信念会创造实相，好，信念创造实相。那首先你可以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好，这个看法就是从赛斯心法的角度来探讨，它不再教我们如何找到所谓对的方法，他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是最好的。有没有看到赛斯里面告诉你说你应该选哪一条路走才是对的？没有，他没有讲这个嘛，对不对？好，可是呢，我们一再的在强调，赛斯心法是要教我们看到自己的创造力，是不是？好，我上次也跟大家做了一个重点的分享，创造力跟意识的能力，这是赛斯书里面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好，那么假如我在之前的经验是不愉快的，那么我的理性的推理是认为因为我说了什么，或是别人说了一件你觉得跟事实不符合的事情，然后可能伤害了我，然后让我的主管不信任我，像这样的一个事件，你心里面存着不舒服的感觉，那么不舒服的感觉是来自于我认为我被误会了。好，那我在这里停一下。好，那我说我们如何会创造一个被误会的经验？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我被误会了，我很不愉快，那我是怎么创造了一个这么不愉快的经验？假如这一点没有去探讨，那么你到任何的一个团体，任何一个公司行号，你只要一碰到这种人事关系，你过去的不愉快的经验就会跳出来，然后你就又会顺理的去想，那么我应该怎么表达才会避免过去的经验？这就是我们会习惯 的思维模式，大家听懂了吗？我们就会这样子推理嘛，是不是？会这样子推理，然后就在想怎么避开这种不愉快的经验。可是各位你听哦，假如我们现在的思考模式是，我如何创造一个我喜欢的经验，我怎么来创造一个我想要的经验，在一个新的团体里面，这是两句话了，这是两个心态了。一个是不断的被过去经验所影响，而且还不断的在你的所谓的一个逻辑的理性的理所当然的推理的过程里面去面对问题。可是呢，所谓的创造力，创造力的意思就是可以从无到有的过程。好，创造力就是可以创造出一个你从来没有过的新经验，而且这个新的经验是可以跟过去完全没有关系的。现在大家了解我意思了吗？好，可是我们的习惯始终会抓着经验，然后想避开经验，好，或者说想维系那个好的经验。但是现在我在讲，我们的创造力可以创造出一个完全跟过去不同的经验。所以我现在可以问我自己，好，假如我想要在这个地方待下去，而且我喜欢这个地方，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如何开始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好，这首先第一个想法就出来咯，那我怎么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那过去的一个不好的不愉快的关系，真的是来自于因为对方去告了状，所以我被误会，所以才会开始不开心吗？
因为对方跟我说在职场上多少都要就是那种兵不厌诈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就是要做，就是他觉得他没有做错啊，本来就是该去就是讲一些不好的事情。他是用一句成语我忘了，
就说他认为他看到不好的地方应该要举发出来就对了啦，对不对？应该要讲出来。可是各位，这是他的观点还是你的观点啊？观点就是事实吗？好，永远问一句，是你的信念还是事实？好，你觉得这是事实吗？还是只是一个想法？那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所有的事情都只有想法，没有所谓的客观的事实。所以可能就他个人的经验，就他个人的感觉，他觉得他应该要举发人家没做好，好为这个公司整个发展，听起来没有错嘛？没有错哈。那他怎么知道你的心理过程？你今天就算真的有一个错误好了，可是这个错误是怎么产生的？那大部分的人一定从结果从行为来判断，是不是？可是这是人的思考模式，好，这也是解决问题最快的方式，可是绝对不会彻底，不会就近。类似的问题会发生，他就他个人，他可能会在其他团体里面也会变成一个让人家很讨厌的人，因为他老是在纠举人家的毛病，那他会有他的面对。那假如你没有去新的思考方向，没有新建立出来，那你到任何的机关团体里面，你就是一天到晚都在面对像这种人，然后你就会产生类似的情绪，对不对？好，所以简单来讲，我如何开始为我的人生创造新的经验？我不要在这种猜忌的经验里面，那我怎么样从这种猜忌的经验开始建立起一种崭新的美好的人际关系的经验？好，那问题就来咯，哈，这只是开始，接下来就要开始来学习了。学习什么？好，简单来讲，上次你有提到啊，一种对自我价值的不够认同，我们就会非常注意人家在说我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会对号入座，因为首先人家还没讲理，你自己就先卡位了嘛，你自己先去卡位了，对不对？现在你把这个位置让出来，你不要去卡那个位啊。人家怎么讲？哎，真的吗？我没有做到啊。哎，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建议？我可以怎么修改？哎呦，感谢你，感谢你帮我看到我做不好的地方，可不可以是一个新的态度？还是说啊，我哪里做得不好？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又怎么了？啊，你这个人怎么老挑人家的毛病？这也是一种态度啊。好，那你如何练习到直接面对说，哎，我真的哪里没弄好吗？哎呦，刚温哦。好，请你告诉我，你有没有什么更建设性的这个建议来建议我做？会不会打破僵局？我们可以试试看啊。而且虚心求救求助哈，不是啊，你讲啊，你讲啊，不是这关态度哦。你说啊，我哪里做错了？啊，你自己还不是这样子。 好，这种攻击性的语言哈，绝对心里面是心虚的，心虚的攻击力。可是当你真的哈不怕人家纠举你，然后虚心的说，哎，我真的哪里做的不够怎么样？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可是假如这个人哈，他的个性态度是不断的喜欢挑剔人家，你就不用跟他连线了，好，因为假如你看到他的个性如此，就让他自己去自说自话，好啊，你就做你自己的嘛，好，你就在你自己认为的一个责任范围里面好好去完成你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跟他做连线，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做出选择啊，嗯，你觉得呢？继续好好发挥你教学的才能，是啊，好，这是你的，只要是你人生的很主要的目标，把你的教学教好，然后把你的学生呢教到数学都成绩蒸蒸日上，你看老板会不会留你，还是只是听那个人在讲？你知道我意思吗？嗯，来，吴爸爸，来，开西。是，好，我们吴爸爸的开示，来，
不要说开示了，大家检讨了。
开示就是早上第一桩生意，
就是说
开示，
谁也没有欠谁啊，都是自己欠自己啊。哦，刚刚老师讲的，可能就是在讲这些话，对不对？好，就这样。
哇，好有智慧哦！我们休息5分钟啊，等一下我们要讲这个宗教了哈，宗教的意义，好。